愿神亲自祝有他自己的话语。今日会由李广林执事为我们正道，题目为回转吧。有请李广林执事。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何西阿书是旧约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虽然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但何西阿书里面所提到的不单止是北国以色列，亦都是关乎南国犹大的人民，是一班被神拣选出来的选民。我记得何西阿书一开始，神吩咐先知何西阿娶一个淫妇歌蔑为妻子，其中一个意思是代表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这班以色列人民被神拣选出来，带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家，使他们成为当时最罪恶满盈迦南人的惩罚。神让他们赶走迦南人，将地赐给他们。神的原意是将他们分别出来，成为圣民，让到神的名得到荣耀。但日子耐了，这班以色列民却是重蹈以前迦南人的覆辙，拜迦南人拜的偶像，犯以前迦南人犯的罪，同样都是去到一个罪恶满盈的程度。神藉着何西亚向以色列民表明他们的过犯，宣布对他们的审判，但是同一时间亦都向他们彰显神不离不弃的爱。今日我们来到看何西亚书的第五章，成全路给我的题目叫做回转吧。就这样听来，我们可能以为觉得这个题目是给一些未信慕道的朋友，但是正如我刚才讲到，何西亚书是写给当时的以色列民，属于神的子民所听，今日同样亦都是向属于神的子民的你和我说话。回转吧，是向我和向你所说。当我们思考今日经文的时候，求神是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祂这份心意。今日我会将刚才主席所读出的经文分三个段落和大家去思想，让我们明白三个重点。第一，就是认识我们与歌蔑淫妇的关系。第二，就是反思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处。而第三，就是怎样回应耶稣基督不离不弃的爱。好，让我们进入经文第一个段落。在五章第一节一开始，先知何西阿说话的对象是包括众祭司、以色列家和王的家，换句话说，即是以色列全民，无论是掌权的王，或者是属灵的领袖祭司，或者是以色列的平民百姓，都是何西阿以下所讲的说话要听的对象。基本上何西亚就是跟他说审判要临到他们。其实原因有两个，我们先讲了第二个先。第二个原因因为比较容易点明。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施行杀戮，罪孽极深。何西亚书在其他的章节亦都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罗列出来。例如我们上个礼拜所看的无诚实、无良善、 无人认识神，起假誓，不浅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还有其他例如欺诈、贪婪、谎言、用活人，甚至是用自己的子女作为祭物献给偶像。这些都是在何西亚书罗列出来以色列人的罪。而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珀山如铺张的网。这个原因是什么意思呢？米斯巴和他珀山我们可能不太认识，但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两个地方都是很出名的地方，曾经有君王和有士师出现过的地方。而网罗就是让以色列人陷在对神不忠。在第四章第十一、第四章第十二、十三节那里说，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匠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岗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各个地方、山顶、高岗，只要是树影美好，就在那里烧香献祭给他们的偶像，更何况是一些对他们很出名、很重要的地方，例如米斯巴、他珀山这些地方，更加是香火鼎盛、人山人海。但是这些地方却是将以色列民他们淫乱的心彰显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就正如今日的经文五章第三节所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首先跟大家说，就是以法莲其实是以色列的国里面其中一个支派，所以当圣经提到以法莲的时候，其实就是等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大家读这一节圣经，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体会。这一节圣经呢，就好像一位丈夫对行淫的妻子所发出的一句说话。当经文提到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其中一个解释可能是讲神将以色列捉奸在床，有证有据，在这些这么出名的地方呢，香火鼎盛，断正在神面前，这解虽然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呢，我们看回经文那个知字，那个知字即是认识。上个星期成全道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认识的意思是很亲密，这解和不隐藏亦都是可以是同神曾经很亲密的意思。所以我更加相信神这番说话是一番情深的说话。但我们回去神曾经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家，在旷野里面对以色列民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现在以色列民却是选择离弃神，拜其他的偶像，在属灵生命上面行淫，被玷污。不过大家不要误会，拜以色列民呢，其实没有完全的离弃神的，他们呢却是又敬拜神，亦都又敬拜偶像。所以呢，圣经在五章第六节那里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 以色列民以为他们一方面可以拜其他偶像，另一方面又可以继续寻求神、敬拜神，但原来他们找不到神，因为神已经离开了他们。在经文的第四节那里说，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神认识以色列，以色列民却是不认识耶和华神。正如我刚才看第三节，神对以色列情深地说，我认识以色列，我认识以法莲，我曾经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但是在这里神说，他们却不认识我。他们不单止有一颗行淫的心去拜其他偶像，更加是正如第五节所说，他们有骄傲，以为又可以拜其他偶像，又可以寻求耶和华，但其实他们一点都不认识神，是一位忌邪的神。正如当日摩西颁布十诫，第一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以色列民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左拥右抱，享齐人之福，一面敬拜偶像，一面又敬拜神。所以来到经文的第七节这样说，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就好像一个出去行淫的妻子或者丈夫，以为可以握住正室出去是搞三搞四，瞒天过海。而经文所说的私生子，不单只是属灵的私生子，亦都是属肉体的私生子。因为在当时这些敬拜偶像的地方有庙宇的妓女，真正的是跟那班去拜偶像的男人发生关系，所以是在属灵和属肉体的层面都是犯奸淫。而当时其中一个香火十分鼎盛的偶像呢，就是巴力，一个相传生产众多的偶像。以色列民以为拜这个偶像就可以田地出产众多，多多丰收，所以呢圣经跟着就说，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月朔是什么呢？月朔呢就是神藉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民他们遵守的其中一个节期。每逢新月初出，代表新的一个月开始，以色列民要吹号、吹角、停止工作和献祭纪念神。所以神很幽默，当他们一方面敬拜巴力偶像，以为可以田产前地出产众多，但另一方面呢又去守月朔的节期，所以神就说到了月朔，他们的田产呢地业呢都会必被吞灭，什么都没有。或者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停一停，想一想，我们刚才看的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挑战。以色列的人民在属灵上面行淫，以为一方面可以敬拜偶像，一方面又可以敬拜神，得到两个祝福，鱼与熊掌两者兼得。 更加是满心骄傲地向耶和华行事诡诈，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享尽齐人之福。圣经描述这班以色列民有一个淫心在他们里面。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容许我大胆地说，我相信在我们这班信徒属神的子民里面，大多数人或多或少，我们同样都有一颗淫心，同歌蔑没什么分别。我只有这样说，可能有弟兄姊妹会发我脾气，以后不想听我讲道。但是容许我解释一下，大家记不记得何西亚的妻子歌蔑？神用这位淫妇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去追求他们心里面所爱的恋人或者偶像。今天或许我们心里面所追求的偶像并不是巴力，但神同样用歌蔑，用以色列人提醒我们，到底我们心里面所爱的、所追求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占据我们的心，令我们终日思考取代了神的位置的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罪，或者是负面的，例如贪婪、憎恨、忧虑、愤怒、情欲、对配偶不满、埋怨和苦毒。占据我们的心的，亦都有可能是一些中性的事情，例如是金钱的投资、理财方面，或者怎样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例如做运动，又或者是吃一些保健的食物，又或者是在这个疫情间怎样去防疫，怎样在我们的事业或者生意上边可以更加争取，或者在待业当中的困苦和挫败感，怎样改善我们居住的环境，又或者是一些政治理念上或者我们个人梦想上的追求，面对独身不嫁娶的抉择，怎样教养孩子使他们成才的宏愿，或者对子女的担忧，怎样维持我们稳健的退休生活，这些看下来都是一些中性的事情，但亦都有可能令我们终日去思考，占据我们的心，甚至呢有些是正面的，例如我们的侍奉。没错，就算我们的侍奉同样可以占据我们的心，取代了神的位置。很简单，我们有没有因为侍奉忙到连敬拜神、向神祷告、读神的话语的时间都没有呢？我们对神的侍奉变成是对我们自己的侍奉。神曾经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的心有没有被我上述提到的其中一项占据到一个地步是高过神的位置呢？或者不是上述任何一样，而是其他，又或者是不止一样，是很多样，在我们的心里面都高过神的位置。如果有的话，那一样事情或者那几样事情就成为了我们的心所追求的偶像。举个例子，住屋我们都很怕漏水，是吗？我都很担心间屋漏水，有这个忧虑都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这个忧虑占据我的心，让我终日不断思考，慢慢忧虑就会取代了神在我心里面的位置。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讲得很好，他叫我们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来到去代替我们的挂虑。因为想深一层，没一样事情是我们可以藉着忧虑而控制得到。有时候我们的心被其他的事情占据，一步一步地取代了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位置，我们自己都不察觉。我们的外表仍然是很敬虔，就正如以赛亚书第一章13-15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右手严肃回，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弟兄姊妹，一个敬虔的外表很容易做得出来。以前的人，他们可以献祭，可以参加月朔、安息日、宣召大会、严肃会，大神说这些是他所憎恶的，因为他们的心被罪所充塞。同样，今天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很敬虔的外表，每个礼拜日翻崇拜、参加祈祷会、主日学、参与侍奉、为主作工，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被罪或者其他的事情所充塞，终日思考。我们以为我们去寻求神，但是却是寻不见他。我们原来不认识神，我们所行的使我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一颗淫心在我们里面。求神怜悯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清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外表，却是好像哥免和以色列人一样怀着一颗淫乱的心去寻求神，却是寻不见。相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教导，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二个段落，经历艰辛的时候怎样自处，让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何西阿书5章第8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马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月朔节期，以色列民要吹号吹角纪念神，但是现在吹号吹角是因为有敌人来到。看到那几个地方名，其实都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之间的一些边界城市，即是说刚才在第一节宣布审判要临到他们，是将会临到北国以色列，亦都临到南国犹大。经文在第10节这样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意思即是话咧，呢一班犹大嘅首领啊，不断咁样霸占其他人嘅土地，将自己土地嘅地界咧越挖越大，所以神嘅愤怒同样临到佢哋。到第11、12节，以法莲即系以色列会受欺压，被压碎， 这个呢是从外来的审判，神用亚述国对以色列施行审判，使亚述国攻打以色列。昔日神用以色列向迦南列国施行审判，今日以色列重蹈迦南列国的覆辙，罪恶满盈，神就用亚述国向以色列施行审判。审判不单止从外而来，亦都是从国家内部而来。国家内部被蚕食，有如虫蛀，亦都有如扰烂之木。国家的腐败可以从南国的首领用不法的手段去占领其他人的土地，亦都可以从北国的君王，很多都是因为杀害前朝的君王而登基，可以看得出来。刚才在第一节，我们说何西亚书是写给以色列全民，包括王的家、众祭司和以色列的平民百姓。但是其实何西亚有特别针对掌权的王和属灵的领袖祭司，谴责他们作为领袖、作为掌权者，不为以色列民做一个好的榜样，反而呢是首先带领他们去犯罪背弃神。在这里作为教会的领袖和父母，我们都要特别反省，有没有为我们的下一代做好一个榜样，认识神，定是使他们跟从我们离弃神。讲回以色列，国家经历内忧外患，就好像我们以前读中国历史晚清的时代，但是以色列见到审判来到，他们寻求哪个帮助呢？圣经在第十三节说，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律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历史的发展就是，当亚述国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王的名字叫做米拿燕。神藉着先知去谴责的也都当然包括这位仁兄，他向以色列的富户勒索银子，筹钱给亚述国王，求他停止攻打以色列。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五章，但正如经文所说，这个只不过是交报医治，暂时性质，治标不治本，不能够真正医治和治好他们的伤。收买亚述国王只不过换来多二十年的时间，最终以色列国都是被亚述国所灭亡，而犹大就苟延残存多大概一百年松啲，之后就被巴比伦国征服灭亡。正如今日的经文五章第十四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在这里夺去英文就是 carry them off， 即是被掳走。正如以色列和犹大被征服灭亡的时候，人民被掳到去侵略他们的国家为奴，没有人能够搭救他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许曾经经历过，或者正是经历着一些内忧外患的日子，疫情的威胁，工作前景不明朗，加上我们自己或者家人身体的病患，子女的困难，经济的负担，配偶无理的要求，我们感觉屋漏更兼逢夜雨的日子，压迫到我们透不到气， 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命正是一步一步这样被摧毁。在这些时候，我们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或许我们会认为这些是神给的试炼，藉此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或者我们会认为这些是来自魔鬼的试探，尝试用这些让我们跌倒。又或者我们认为是身边的人做错，连累了我们。来自神的试炼又好，魔鬼的试探又好，被身边的人连累都好，我们可能认为遇到这些的事情，责任并不在我度，我是完全被动的。我意思并不是说这样想法不对，而是或许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思考，这些艰难临到我们的生命，我的责任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我得罪神，离弃神，去寻求我自己心中所爱，所敬拜无形的偶像？我这样讲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在遇到困难、遇到艰辛的时候，都陷入一个无尽的自我指责当中，而是在当中有自我反省，求神光照，有罪的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求宽恕，而不是好像以色列王米拿宴那样，依靠自己的聪明寻求交报医治。我们越聪明，我们就越懂得筹算，我们就越懂得有两手准备，有了 contingency plan B， 不同的应对策略。收买亚述国如果行不通，就找埃及帮助解困，见招拆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病毒的就制造疫苗。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遇上困难我们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如果我们只是懂得这样做，而不知道、不寻求、不检视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话，我们跟未信的人没什么分别，我们的伤也都不能够被完全的医治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段落，如何回应耶稣基督不离不弃的爱。来到今日最后两节经文，何西阿书五章最后一节第十五节和第六章第一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果。两节很重要的圣经，或许神好像狮子这样撕裂我们，让我们彻彻底底地被摧毁，等待我们自觉有罪，寻求神的面，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医治，重新被建立。这样这个撕裂、这个摧毁，是神的审判，定或是神的爱呢？定或同时是审判，亦都是神的爱呢？这个很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反思。准备讲章的时候，我自己默想，为什么神要用婚姻的关系去比喻他对以色列民和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呢？用父母对子女不离不弃的爱来到比喻，不是更加合适吗？我自己相信这个是关乎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当日神在埃及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去到西乃山和他们立约，神要作以色列人的神， 以色列要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就好像一个婚约一样。婚姻和父母子女的关系不同，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立约。婚姻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关系，父母对子女有不离不弃的爱，我们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婚姻的关系，双方都有责任要遵守。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都是一样，作为以色列的神，神赐福给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以色列要尊主为大，单一敬拜神。但是正如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却是背弃神，追随自己心中的恋人、心中的偶像。但是神却是不放弃他们。其实再想深一层，在与以色列民立约之前，神已经知道以色列民有一天是会离弃他，但是神仍然和他们立约。如果你和你的配偶结婚之前已经知道第日他一定会离弃你的话，你还会不会和他结婚呢？我相信神不离不弃的爱在立约之前已经开始。神是一位立约的神，神重视履行和人立的约。在创世纪记载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要将迦南的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的过程是叫亚伯拉罕准备牛羊，将他们在中间劈开一半，一半对着一半这样排列出来。然后呢，又代表神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在那些肉块之间经过。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守约的话，后果就跟那些肉块一样。你想想，如果你和你太太或者丈夫在结婚，在教堂行礼的时候，两边的凳不是坐着嘉宾，而是摆了在中间劈开一半牛和羊的尸体肉块，你和你太太在啲尸块中间行过，代表哪个不守婚约，就好像牛羊这样被劈开一半，你还敢不敢胆结婚？神经过那些肉块中间，但是他却是没有叫亚伯拉罕经过。神说亚伯拉罕要的确知道，信靠他就可以。你看是不是很着数呢？神只需要亚伯拉罕信靠他。但是呢，神和人立约就是这样，每次都是我们人最着数的。神采取主动，神做了所有事，神一定会履行约的内容，我们只要信靠，单一敬拜神。神当日和亚伯拉罕立约是这样，在西奈山和以色列民立约是这样，到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和我们立的新约亦都是这样。耶稣已经为我们的救恩成就一切，我们只需要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拯救者，信靠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教会即是我们成为了耶稣基督的新娘。正如当日以色列民同神立约之后背弃神，存一颗淫乱的心去追求心中的偶像，同样今日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之后，我们仍然存一颗淫乱的心去追求我们心中的偶像，取代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位置。正如我刚才说，神在以色列民和你们立约之前已经知道他们会不守约背弃他。同样神在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救主之前，亦都已经知道 我哋会唔守约，背弃主，三心两意，又敬拜神，又追随自己心中嘅偶像。大神仍然愿意同我哋立约，仍然愿意坚守誓约，对我哋不离不弃。在今日的经文第五章第十五节，经文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神说他对我们施行审判，撕裂我们，甚至摧毁我们，但是个原因就是要等待我们，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他，等待我们自觉有罪去寻求他。经文说他回到原处，那其实这个原处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在英文来说，这里他没有说等待这个字，他用是说直至到他们自觉有罪。但是呢，我相信亦都是有等待这个意思。而原处究竟是哪里呢？是不是神天上的家，神在天上等我们呢？我自己想又未必，因为神在那个地方等待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可以去得到的。原处很大可能是一个地方，亦都有可能是一个境况，或许原处就是那个在我们信了主却是失落之前，在我们属灵的生命行淫之前，我们 不守约离弃神之前，我们曾经同神亲密过，曾经认识神的那个地方，我们曾经专一敬拜神，耶稣为我们生命主宰的境况。对以色列人来说，可能就是当他们全民单一侍奉耶和华，尊主为大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信了主一年、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不知不觉间心里面慢慢被其他的事情充塞，取代了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之前那段时间。所以我在一开始讲到的时候说，今日的经文是特别对我们这一班信了主，作为主的子民的你和我说话，神是不离不弃，等待我们自觉有罪，回转归向他。在现今这个世代，婚姻离异已经是十分普遍，坚守婚约似乎是不再被重视的一样事情。或许我们很难明白神这种不离不弃坚守婚约的精神，又或许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神这份不离不弃的爱。如果我们看回何西亚书之前的经文，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神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然后何西亚就娶了歌蔑，生了三个仔女。很大可能三个都不是出于何西亚。而去到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对何西亚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当时的歌蔑行淫离开了何西亚之后，沦落到被人在市场当奴隶这样卖，很大可能是赤身露体。但是神要何西亚再去爱他，就好像去爱以色列人一样。在一开始，歌蔑作为一位淫妇已经不配得何西亚去爱，但何西亚仍然愿意娶歌蔑为妻，给他一个名分，有妻子的身份， 但他成为何西亚妻子之后继续行淫，沦落到在市场被卖，但神要何西亚再去爱他。我们自己的光景是怎样？我们从一开始已经不配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承担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接受了救恩，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身父之后，我们仍然存着一颗淫乱的心，背叛离弃他。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会不会好像歌蔑那样，原本有尊贵的身份却是行淫，沦落到好像奴隶那样被卖？但耶稣基督仍然没有放弃我们，愿意再去爱我们这一班背信弃义不配被爱的淫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耶稣基督呢？怎样回应耶稣基督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呢？来吧，我们归向，归向耶和华，归向神。神在远处等待我们自觉有罪。我们几时在哪里开始离弃背叛神，我们就回去那里，由那里开始向神认罪，归向神，寻求神的面。让我们进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藉着何西亚先知用歌蔑和以色列人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已经是你的子民，是属于你的，我们虽然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我们仍然存着一颗淫乱的心，我们继续追求心中的偶像，我们以为一方面可以敬拜你，另一方面又可以继续追求我们心里的偶像。我们有罪，求你赦免。父啊，当我们在生命里面遇着困难艰苦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是只是懂得将责任推卸给你，推卸给魔鬼，或者推卸给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只是懂得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寻找解决方法，而是懂得反省和你的关系，我们是否得罪你的缘故被主你管教，让我们能够向你认罪，寻求医治，寻求你的面。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当我们信主之后再离弃你，寻求自己心中偶像的时候，你愿意等待，等待我们自觉有罪，你愿意再去爱我们这班背信弃义三心两意的人。求你教导我们懂得去回应你不离不弃的爱，懂得去回转归向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向你认罪，寻求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淫心，因为单凭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做得到，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我们才可以清除我们入边的淫心，以一颗清心去寻求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专心信靠你，尊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现在我将时间交回给主席。